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弟兄姐妹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上第一章五到九节，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谋取王位。在前两次查经当中，我们已经学习了第五节到第七节，让我们知道亚多尼亚妄自尊大，他认为他必须要做王，就为自己预备了战车、骑兵，还有50个人在他前面奔跑。而他的父亲并没有责难他，因为他的容貌英俊，而且是在他父亲所爱的儿子亚沙龙之后所生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大卫王的重容。亚多尼亚与约甲还有大祭司亚比亚他一同商议，这两个人也答应将会支持他。而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查考第八节和第九节的圣经经文。而现在我们还是先来看这一整段的圣经经文，列王记上第一章五到九节。列王记上第一章五到九节。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作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甚俊美，生在亚沙龙之后。亚多尼亚与耶喜亚的儿子约甲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但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丹、示美、利以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一日，亚多尼亚在隐罗节旁所西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犊，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弟兄姐妹，一段音乐之后就进入我们今天继续的查经。亲爱的弟兄姐妹，首先我们先来看列王记上第一章第八节。但撒都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拿丹先知、示美、利以和大卫的勇士都不拥护亚多尼亚。这里提到了有很多人都没有拥护亚多尼亚，其中第一个是撒都祭司。撒都是亚希突的儿子，是亚伦的第三个儿子以利亚撒的后人。扫罗王死了之后，撒都也是其中一位到希伯伦来永立大卫作王的一名猛将。大卫作王之后，撒都跟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同被委任成为祭司，却因为与大祭司亚比亚他同辈分，而两个人遂经常并提，这就是撒都祭司。而这位撒都祭司也一直以来对大卫忠心耿耿，并没有参与这一次亚多尼亚的叛乱。另外接着提到第二位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的家乡在犹大南部。比拿雅是大卫首相第二组三勇士之一，也有许多的英勇事迹。大卫指派他做侍卫长，负责指挥第三个月当值服侍大卫王的军队，他也是一直忠心耿耿来跟随着大卫王。 接着就是拿单先知。弟兄姐妹，先知是神的仆人，神借着先知将他的心意和信息传达给他的子民。自从神向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宣告过他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之后，以色列人中的先知体系和传统就由摩西开始了。而拿单先知在大卫和所罗门执政期间侍奉，他也是一直忠心地跟随着大卫王。再接着在经文当中提到了是示每，这位示每也是支持大卫和所罗门的一员。但这个示每到底是哪一个示每呢？在大卫作王时，有一位我们都会熟悉的示每，他就是基拉的儿子示每，与扫罗王同属便雅悯支派，家乡也是在便雅悯的巴户林，在耶路撒冷东面的不远处。而这里所说的示每是否就是这一位呢？其实经文没有做太多的介绍，但是我们也看到示每是忠心耿耿地跟着大卫王，并没有参与亚多尼亚的叛乱。接着又提到一位人物，他的名字叫做利以。利以这个名字只出现在这里，而这一位的利以也并没有参与亚多尼亚的叛乱。虽然在圣经当中并没有多介绍示每和利以，但是他们必然是宫中或军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不单这些人都没有参与叛乱，另外在经文当中提到大卫的勇士，他们也不拥护亚多尼亚。按照撒母耳记下第23章第8到39节的记载，大卫手下有几个组别的勇士，而这些勇士都是拥护大卫王，而且他们并没有参与在叛乱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撒都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拿单先知、示每、利以和大卫的勇士这些人等都不拥护亚多尼亚。这句话暗示了他们也曾经是亚多尼亚要吸纳的对象，在宫廷当中有这么一批忠于大卫的臣仆。弟兄姐妹，接着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九节。有一天，亚多尼亚在隐罗节旁边所西列的磐石那里宰杀牛羊和肥畜，邀请他所有的兄弟，就是王的众子和所有做王的臣仆的犹大人来参加筵席。很显然，那不是随便的一天，而是亚多尼亚等人经过深谋细算之后锁定的一天。那天不是以色列的某个宗教节庆，否则圣殿会有重要的聚会，这些人就不可能应邀赴宴。那天是亚多尼亚借故安排的一个喜庆，大概是想借着大牌筵席大宴亲朋好友来掩饰他作反的计谋。这筵席设在隐罗节旁边所西列的磐石。隐罗节位于耶路撒冷城外，是新嫩子谷和吉伦西相会之处以南差不多200米的地方。至于所西列的磐石，它就在隐罗节旁边。由于宰杀牛羊通常与祭祀相连，很多学者就推想所西列的磐石这个地方大概是与宗教祭祀的某种是有相连的。而在这一个筵席喜庆里，亚多尼亚邀请了他所有的兄弟，就是王的众子。亚多尼亚既为当时大卫所余众子中的长兄，他所有的兄弟自然都会应邀而来热闹一番。此外呢，前来的还有所有作王的臣仆的犹大人。经文并没有提到宫中的外族人怎么样，这一方面大概是因为宫廷里身居高位的外族人会是绝无仅有，纵然有，他们也不是亚多尼亚需要去拉拢或者是利用的对象。 这些人前来赴宴，并不等如说他们都已经与亚多尼亚结党了。至于亚多尼亚的造反，他们许多人也很可能是被蒙在鼓里的。亚多尼亚不过是想利用他们的在场而作反，这一方面可以逼使他们因为被困在造反的势力而没有办法来违抗，另外一方面也就因他们在场而造成更浩大造反的声势了。借着我们今天所查考的圣经经文，让我们被上帝所提醒，让我们心中所谋算的不是不讨上帝所喜悦的，让我们心中所想的都是神所喜悦的，让我们做那正直的人，让我们成为那顺服的子民。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任何感受感动，也欢迎随时来信或电子邮件跟我分享。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节目的最后，让我和你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为全球的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下次同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你。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高等知识分子归主并非易事，他们在无神论社会长大，深受人文主义教育的熏陶，要让他们从往昔的反西方思想斗争转化成与人和睦相处、相亲相爱的伦理思维，实非易事。对于基督徒，无论在动机及行动上都要彼此相爱的道理，知识分子根本无法理解。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为所有仍然无法卸下文化大革命包袱的人一起祷告。愿上帝医治抚平他们的种种创伤，能够真正坦诚与主内肢体相交，无需彼此争斗，并且效法耶稣基督对人谦卑真诚的榜样。我们在天上的父，赦罪的主，感谢你救赎了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罪人，使我们成为属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主耶稣的榜样里学习彼此饶恕，彼此相爱。求主恩典，以你无比的爱来医治那些心中曾受创伤的肢体们，使他们能够真正放下心中的苦毒和捆绑，借着倚靠耶稣活出真诚自由的生命，并有永生的盼望。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